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8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好法，平稳走在修炼路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8日。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时时都沐浴在师尊的佛恩浩荡之中，感到无比的幸福，无比的殊胜，无比的荣耀。这种种的美好源自于学法和背法。一，我身体得到了康复。1996年，我是在病危中习得大法。当时我的身体患有十几种疑难病，无药可治，更无钱可治，已到了生命的尽头。但在我生命的深处，总有一丝想求生的愿望，谁能救救我啊？就在此时，亲戚手捧转法轮来到我家，他说，这本书只要你去读，全身的疾病就会痊愈。我一听来精神了，从床上爬起来，双手接过宝书，还没翻开书，头就爆痛。我头痛已有几十年了，天旋地转，像被锤子砸似的，心里也难受，想吐。亲戚说，你的反应真快，我听别人说，你有反应就是师父在管你了，是师父在给你清理身体了，你真幸运。我一听，既然师父管我了，那我就听师父的，无论怎样痛怎样难受我就忍着。从午后一点开始头痛，整整痛了一下午，到晚六点忽然感觉一股凉风绕头一圈，从左向右到头顶，我的头一下子就不痛了，整个头清爽舒服。从那一刻起，我的头再也没痛过。从此我每天读宝书转法轮，每天读一讲，接着我又把转法轮手抄了一遍，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全身的病痊愈了。无病一身轻的殊胜美妙，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得到。几十年的腰椎一至五节变形性狭窄，严重的妇科病、甲亢、偏头痛、咽喉炎、胃病等十几种顽疾离我而去。从此我无病一身轻，过着幸福美好的日子。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在读法中身体得到了康复，我诚挚地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二，读法使我学法注意力更专一。我由于文化低，悟性差，每读完一讲转法轮，把书一合上，就记不清书里说的是什么，全忘了，那就再读，可总也悟不出个法理来。有一天，我读到了这段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除非你走出世间法修炼以后，没有这个控制了，那个时候就是另外一个状态了。我突然惊醒了，师父这段法不是指着我说的吗？这段法我反复读了很多遍，悟出了一点理来。原来我读法没用心，只管读图速度，像完成任务似的。特别是2005年以后，每天忙着做资料，心里想着今天进多少纸，明天还得背多少资料出去，分别送给需要资料的同修，学法的时间就少了。老是停留在感性上认识法，不知道在法上认识法，这哪是学法呀？基点不对啊， 这是宇宙大法呀，不用心读什么也得不到，事情做得再多也不过就是一个常人在做大法的事情罢了。我重新调整自己的心态，读法时眼睛瞅准每一个字，包括标点，一句一句念出声来，读完一段想想师父说的是什么，就这样每读完一遍转法轮，自己都会有所收获。2011年我自己开了一朵小花，成立了家庭资料点，不用经常往外跑，时间充足多了。我再次调整了学法的时间与数量，每天固定3个小时学法，读2讲转法轮，集体学法和学师父别的经文除外。但有些时候嘴在读法，思想还是溜号，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在脑袋里翻滚。有一天读法时，看到师父在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这段法，师父给了我一个大的棒喝，我找到了自己心性不提高的根本原因，原来是这东西在干扰我学法，思想业在捣乱，我就清除它，不要它。在读法时，只要思想一溜号，马上抓住它，解体它，不准它在我空间场存在。就这样，师父帮我拿掉了拜物，我的心也静下来了，读法也入心了。慢慢的，头脑里装的法多起来了，我明白了，读法一定要专一，才能真正提高自己。做事情的质量也好多了，打印的资料、小册子、真相币等，字迹清晰，图案漂亮，特别是真相币。同修说，你打印的真相币是人最喜欢使用，字大小适当，小莲花栩栩如生，得到真相币的人都很珍惜。3、持之以恒的背法。有一天，我突然有一个念头，背法。这念头一瞬间就过去了，又过了几天，还想着背法，那就背吧。我心里想，转法轮读得很流畅了，应该很容易背。可事情并非如此，读得熟不一定能背得下来。转法轮第一讲的第一段，我整整背了5天才背下来，真是太难了。看着很熟悉，可把书一合上，一句也记不起来了。打开读，记住了，把书一合上又忘了。我坚持背了5天，第一讲的第一段记牢了。我有些畏难了，心想，背法这么难，什么时候才能背完呢？可又一想，师父为救度我们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耗尽了心血，可从没听师父说过难字。这本大法是宇宙大法。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中说，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通读大法，自会得之。我作为大法弟子，就要做到100%的信师信法，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再往下背，一段一段，反复读，反复背，越背越熟，记忆力比以前好多了。我暗下决心，要持之以恒，不可懈怠。去掉急躁心、懒惰心、求安逸的心，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用了1年的时间，终于把转法轮背下来了。到现在为止背了多少遍，我没计算过。除了集体学法外，我自己学法，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背法。背法的最大好处是，不溜号，精力集中。很多法理，不知不觉师父就点给我了。自己的心性也随之得到了提高。4、背法使我开智开慧。2005年，我地区原来做资料的同修相继被绑架，救人的资料短缺， 需外地同修供给，协调同修找到我，问我能否帮助做资料，我说行。回家就懵了，自问你行什么呀，自己有什么能力，你见过电脑吗，打印机是何物，你有专业技术吗，上网下载你会吗？哎，这可如何是好，如果回绝不做，可这是救度众生的一个重要项目，不做行吗？转念又想，不会就学，谁生下来就会呀，我有师父啊。我到师父法像前诚挚地跪下，双手合十，尊敬的师父啊，我今天答应了协调同修帮助做救人的资料，可我什么都不懂，怎么做啊，求师父帮帮我吧。师父见我有做资料的这颗心，就安排了技术同修教我学电脑。技术同修在电脑键盘上演示了一遍，他问我记住了没有，我说记住了。可同修一走，我头脑里一片空白，电脑的符号是什么都不知道了。那时我还没有电脑，就我现在用的电脑还是我孙子09年读大学时用过的。第二天我到资料点一看，电脑好像记起了什么，我就仔细琢磨，在师父的指引下，在同修的帮助下，几个月后我学会了上网下载、刻录光盘、打印各种资料和小册子，网民会网发送严正声明，上大纪元网站发送三退名单，我的小花越开越盛。在这个过程中，不知闯过了多少难关，历经多少了磨难与坎坷。去年我的电脑系统另调整了，当时要刻录一个新光盘，电影为你而来，同修要得急，都想早点给世人看到。我坐在电脑和刻录机面前反复测试，仔细推敲，不知点了哪个软件，刻录的步骤全出来了，把同修所需的光盘终于刻出来了，效果还不错。我有一台打印机，换了机器配件，当时技术同修也没连上电脑，就在那儿搁着。我要打印东西，因为别的机器不控，我就把它端了出来。按常规，安装机器是很简单的活儿，可那天安了好几遍都不行。突然，师父的一段法在我脑海里显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而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功是自己修出来的，别人发的什么信息功不能提高层次，只是给常人去病，一定要把心摆正，修炼谁也代替不了，只有你自己真正的去修炼，自己才能提高层次。我一下明白了，是师父在点化我。我改变了原来的安装模式，按原来的办法，应该点是确定，我就反过来点否取消。我改变了一下，嘿，真安上了。当然还有很多步骤，打印机马上启动了，打印出来的东西质量还很好。说真话，我能做这些救人的项目是在背法中获得的，心性提高了，大法给了我很多智慧，师父给了我提高技术的能力。五，背法使我正念更强。师父叫我们做好三件事，发正念是其中的一件，我与同修同步发正念，早中晚各发30分钟，午夜12点发45分钟。我按照师父的要求盘腿端坐，默念师父教的正法口诀，不迷糊，不溜号，不倒掌，不合掌，尽量每次不落下，除极特殊情况外。素江后，片警找到我问，你是否素江了？我坦然地告诉他，我为什么要素江，我是修炼人，以真善忍为标准做好人，做更好的人，这是我的信仰。大法师父为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治好了各种医院无法医治的疑难杂病，没要任何人一分钱。我是半瘫患者，练功后成了健康好人，更没违反国家任何法律。我讲天安门自焚伟案，藏自食，天灭中共。他听得很认真，最后他说，你说得非常好，很正确，以后我不会再来找你了，你放心练功吧。去年公安局要找我证实什么，找到居委会，又转到片警那里。 倩景说，这位老太太我认识，她是一个难得的好人，说话句句在理，找她干什么？谁知道她在哪儿？谁要找谁找去，我找不着。事情不了了之了。这件事是我儿子到居委会去办事，居委会的人告诉他的。这些都是我在背法中修炼出来的慈悲心。与人说话时，语气尽量平和善良，把众生视为自己的亲人，使他们在大劫前得到救度。这次武汉肺炎疫情，到处封锁，各小区隔离，不准串门。我要与 A 同修切磋救人的事，三次到他家畅通无阻。每次我出发前，就在师父的法像前恭敬地点上净香，跪在师父面前双手合十，尊敬的师父啊，我今天要到 A 同修家切磋救人的事，所到之处畅通无阻，请师父给我做主。前两次进他小区大门，人多排队，我前后排着的人都被收了出入票并量体温，轮到我的时候，几个保安站着不动，我直接进去了。第三次只我一个人，我心里求师父，请师父加持我，我得进去，谁也看不见我。我大大方方地进了小区大门。还有很多这样的神奇事情就不列举了。我知道法备多了，正念就更强了，邪恶解体了，做三件事就更顺畅了。六，救度众生不懈怠。很多人听完我讲真相后三退了，还说我讲得好，真实可信。那天我办完事正往家赶，两位老者在我前面走，边走边聊邪党干的丑事。我紧追几步，与他们并排同行，跟他们打招呼，你们俩人这么亲热，是亲弟兄吧？其中一人说，我们不是亲兄弟，但比亲兄弟还亲。我说，真为你们高兴，不知你们是哪世的缘分，这么亲热，这么融洽。我话题一转，说，我刚才听你们说在部队入过党，是真的吗？是真的，他俩齐答。那么你们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们说，没听说过。我说，我刚才听你俩说共产党的丑事，这个邪党的恶事太多了，他夺权后历次搞害人运动，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大跃进、人民公社、六四学潮，非正常死亡人数8000多万，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多。1999年720后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你们说，你们现在还跟着这杀人不眨眼的恶党为伍，有好处吗？他们听我讲的有道理，不停地点头。接着我又讲天安门自焚伟案，藏自食，邪党杀人多了，坏事干绝了，天要灭他。他们明白真相后，用真名退出了邪党。最后我告诉他们，在当前武汉肺炎的大劫难前，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们说，记住了，谢谢你。武汉疫情人人自危，现在城镇乡村居民小区都封闭，我们小区五道出口封了4个，而且严管，理由是控制疫情。一家人2天只准一人出门购物，戴口罩，进出量体温并查通行票卡，过期的外小区的不算。如此这样，对救度众生造成了大障碍。为了能多救人，一时与同修联系不上，我就自己单线做。在家的日子，我就做好救人的各种资料、小册子、真相币、周刊。该出去的这天风雨无阻，因为车停运了，我就步行。我背上救人所需的各种资料，从北城走到西城，从南城走到东城，一样样资料送到能联系上的同修手里。在步行的途中，脚下走路，嘴里念发正念口诀，眼睛看准目标，就是能放资料的地方。有一天，我路过公安局大门前院坝，正好一辆摩托车停放那儿，我迅速把资料塞进了摩托车的储备箱里。这时听见有动静，我抬头一看， 就在我面前约3米左右，一辆监控警车闪着刺眼的绿光，右边巡逻车里还坐着人，正看着我。我头顶上空有个大摄像头，周围不远处还有几个摄像头。我吓了一跳，我立即求师傅，师傅让这些东西看不见我。我快步离开院坝，我看那警车里出来俩人，向周围看了一会儿，又钻到车里去了。这时我真的后怕起来了，刚才我为什么不仔细看看周围的环境就贸然行事，万一……想到这儿，我想自己的念头不正了，没有什么万一，救人如救火，邪恶算得了什么？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法轮大法会保护学员不出偏差的，怎么保护呢？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有师父在身边，有大法在心中，我不怕了，继续前行，做我该做的事情。到了东城，我的资料只剩一份了，找到了毕同修，把他要的东西交接给他。结语，我做资料与传递资料已有15年了，这其中的风风雨雨，有磨难坎坷，有苦有乐，我能平稳地走在修炼的路上，全来源于大法的无边威力，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我每提高一点，每向前走一步，都浸透着师父的心血，弟子诚挚地叩谢恩师的洪恩。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关于向内找的几点感悟。文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7号。我今年34岁，2013年通过自由门翻墙，渐渐地知道了大法真相，继而走入了大法修炼。在这几年的修炼中，有时能勤而行之，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处于中世文道的若存若亡，甚至是消沉、自卑、无望。在过关中，也是不断的跌倒爬起，有时候会重复的犯错误，有时候明知道是考验，即使背着法，还是忍不住，感觉自己始终在修炼的门外徘徊，进不了这个门。对于怎么去修，如何去修，好像似是而非。但不管做得如何，不管能不能行，我始终坚信大法好，再怎么难也不能放弃。我也在一直在反思自己和向内找，最近有一些感悟，写出来交流一下。一、转变向外看的观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为什么不长功？好多人有这样的想法，我练功没得到真传，哪个老师教我点绝招，来点高级的手法，我这个功就长上去了。现在有 95% 的人都是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很可笑。在常人中长期养成的向外看、向外找是一种很强的观念，甚至已经形成自然看问题的习惯性思维方式。比如在我修炼之前，满脑子都是抱怨这抱怨那，这个人怎么这样，那个怎么那么坏，总之都是别人怎么样不好，从没有真正的找自己的问题。后来读了转法轮，知道以前的那些观念不对，渐渐的抱怨少了，可是这个观念并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举个生活中的例子，有时候我做饭，妻子吃了会抱怨难吃，有几次我顿时火就上来了，心里想，辛辛苦苦买菜、洗菜、切菜、炒菜，忙活了一中午，还说难吃，自己做去。但是我压着火说，凑合着吃吧。可是如果真的转变观念，站在对方的角度向内找，也许会这样想，我是不是做的真难吃，哪里难吃呢？ 那我下次注意一下，我努力把饭做好一点，妻子上班也辛苦。转变观念以后，真的站在对方角度向内找，就不会发火了，当然就能守得住心性。首先要把这个观念转变过来，站在对方的角度向内找，心里就平衡了。所以要不断清除向外看的观念，时刻提醒自己向内看，向内找。二，常人的反思不等于向内找。修炼人都知道向内找和修心性。一开始我修炼的时候，遇到矛盾守不住心性的时候，会把过程记录到笔记本上，然后反思自己有哪些执着心，并思考下次怎么做好。修炼刚入门的时候，当时正念也不强，正念能不能起作用好像还没有自信，大部分的时候就敷衍地清除一下发现的执着心，并没有重视并坚定及时不断地清除这些执着心。后来发现自己记录很多矛盾，找到很多这个心那个心，可还是不断重复犯错，提高很有限，自己也很奇怪，为什么老不行，自己不是向内找了吗？其实是个人对修炼的认识很浅，以为常人中的反思就等于修炼人的向内找。常人的反思是站在常人的基点，修炼人的向内找是站在修炼人的基点。站在常人的基点，根本就没有正念去清除这些执着观念，执着没去掉，那也提高不了，心性还在那里，矛盾来了肯定守不住。修炼人的向内找，以法为标准，清除执着和不好的观念，同化大法，从而达到修炼人的标准。三，时刻谨记自己是个修炼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什么是心不正，就是他老是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我们在常人中修炼，虽然外形工作都是常人的形式，可是我们要在思想上和常人区分开来，和常人不一样了，不能再用常人的标准观念去行事，而我们要用法的标准去衡量一切。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大法弟子在迷的社会中与常人生活在一起，最容易在思想上，最起码在某一方面随波逐流。所以我们要时刻谨记自己是个修炼人，那样才有正念，遇到矛盾去向内找，发现去掉执着才能提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天天光练这几套动作就算是法轮大法的弟子了吗？那可不一定，因为真正修炼得按照我们所说的那个心性标准去要求的，得真正的去提高自己的心性，那才是真正的修炼。用这段法反问自己，我是修炼人吗？我按照标准去提高心性了吗？我是真正修炼吗？我一直做不到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心里想，我做不到啊，生活中工作中的事情已经让我够烦的了，还有妻子女儿老人各种各样的烦心事，感觉很难做到。这个其实就是向外看，找借口，没有站在自己是个修炼人的角度，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修炼人，用正念看问题，那可不就按常人的标准行事，思想中全都是今天工作的事情怎么这么多，这个同事怎么这么难相处，领导怎么处处针对我，昨天那个问题很棘手，到现在还没思路，怎么分配给我了啊，还真烦，满脑子都是这些，矛盾来了心性守不住，事后反思我要怎么怎么样，结果下次还犯，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修炼人，满脑子都是常人的观念执着，事后还是用常人那一套反思，可是执着观念还在，没有及时的清除掉。只有时刻记住自己是个修炼人，用正念排除，排除各种心，这些执着观念都不是真正的我。有些执着心比较难清除，是要不断坚持不懈的清除，这才是向内找，这样才能提高。四，在这颗心上下功夫，无条件的向内找。 在平时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要特别的重视，不符合法的地方要耐心严肃地找一下、深挖一下，是什么思想或者执着心造成的这种行为，头脑中出现的那一念是从哪儿来的，根源是什么，不断地深入找就能找到。找到后发正念清除它，它不是真正的我，相信自己的正念一定能清除。一旦不重视不管了，就会放跑它，它还会不断地干扰你、迫害你。初期学法的时候，有一次学法，一个念头一闪而过，哎呀，这么高的法，师父又给我下这么多东西，而且一上来就进入很高层次修炼，不用说了，我肯定很厉害了，不由自主的觉得我很厉害。这个观念是我摔了好几次跟头找到的，因为别人说我的时候，我总是笑他们，看不起他们。后来严肃的向内找，发现当初学法的这个念头吓了一跳，这不是自心生魔吗？当时读到自心生魔那一节的时候，还有一个观念好像对我说，我才不会像那个邪物的人呢。这些都不是好念头，当时就应该清除解体它，所以一定要注意平时的一丝一念，很严肃的。不知道向内找，不重视向内找，修得太表面或敷衍的向内找，不能用正念对待的时候，人还会为自己辩解，会想出一些狡猾的想法去掩盖，让自己感觉自己是在修啊。你看我遇到问题向内找了吧，你看我修炼了吧，我精进了吧，好像给别人看，给别人修的，给师父看的，其实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安逸心、妒忌心、显示心等执着心，自欺欺人。所以只要找到执着心或者不符合法的念头，一定要重视，坚决及时清除，不管它怎么使你痛苦难受，你都要清除它，反对它，坚决清除灭掉，坚信自己的正念一定能清除它。五，多看明慧网上的同修交流文章。我是通过动态网入口了解真相的，一有时间就看，看看又有什么新鲜的事情了，有什么爆炸新闻，显得我消息灵通。本来上班就忙，自己的时间很少，后来发现浏览这些新闻浪费了不少的时间，甚至有一次还摔了跟头。就是看了一篇养生的文章，说枸杞对身体怎么怎么好，于是我买了一些泡着喝，结果喝了两天嘴就起泡。后来悟到，我是修炼人呐，这是干嘛呢？求常人的东西。动态网等其他真相网站，那是给常人讲真相看的，修炼人不要花太多时间，修炼人要看就看明慧网。我的周边没有同修，妻子知道大法真相，但是还没有走进修炼中。身边的同学朋友有知道真相三退的，有不相信的，但是没有人走进来。可能像我这个30岁左右的年纪，大多数人生活压力大，要奋斗养家等等各种情况，有时候想要有同修在一起修炼做事切磋多好啊，其实现在看都是借口。明慧网上那么多交流文章，不就是切磋交流吗？比如一些大法弟子为什么不能向内找系列文章，就让我对向内找有了更深的认识。以上就是我对向内找的几点感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除此之外，高层次上的法一定要学透，知道怎么样去修炼，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全部学会。要知道怎么去修，遇到矛盾第一念是什么，能不能从法理上、正念上去认识和做好，没有做好多问自己为什么，找到的执着心去掉了吗，能否坚定正念，一定能清除去掉执着。个人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练功点学法练功好处多，作者是来自台湾的大法新学员。文章发表于2020年7月24日。我是2019年底开始修炼大法的新学员，常到练功点练功，惰性极强的我有一段时间偷懒没练功，甚至希望晚上下雨，让自己不用找借口面对辅导员的关切。加上冬天怕冷，夏天怕蚊子咬，进攻怕腿麻，动攻怕手酸，为自己找了各种理由，就是想偷懒。直到最近，我才开始感受到去练功点学法练功的好处，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能量场强大。去年圣诞节隔天，第一次来到练功点，当时辅导员细心教我功法，寒冷的冬天，手脚总是冰冷的我，荡完手热热麻麻的，舒服极了。我很喜欢我们的练功点，不管人多人少，都能感受到师父的加持。第二部分，消夜快。原本我超怕蚊虫咬，有次听同修 A 交流他听到的另一位同修 B 的交流，原本同修 B 觉得自己优于另一位学历不高的同修 C， 直到有一次远远看到同修 C 怎么双手戴着黑手套在练进攻，走近一看才发现那不是黑手套，是密密麻麻的蚊子在叮咬 C。 同修 B 这时看到自己的不足，敬佩同修 C 修得好，我听到也受到震撼。不过毕竟我所在的练功点蚊虫再多，也不可能让我戴上黑手套啊。加上师父说练功时蚊虫叮咬是宵夜，我一开始不太能理解，每次被叮都东抓西挠，完全静不下心。然而通过学法又悟到师父说大部分的业力已帮我们去掉，剩下的会分成阶段让我们自己去承担。这样转念想，只要蚊子咬我，我就在心里说谢谢你帮我消业，谢谢师父安排，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中默念完这一串，通常也不觉得痒了。我想这是我在家很难得到的好处，家里有冷气没蚊虫，若没受苦怎能消业。第三部分，能弘扬大法。身为教育人员，因我在点上练功而认识的第一位大法的有缘人，竟然是我最头痛的学生。他是班上一位轻度自闭生，化名光光，个性固执又有攻击性，我常被他的任性不讲理弄得精疲力竭。前两周他又针对性攻击 A 同学，因为很难和他聚焦沟通，我已疲累到自言自语，不期盼他听得懂。我无奈地对他说，老师相信一个宇宙的道理，就是有失就有得，有得就有失。今天你打了 A， 老天爷会觉得你是得到的一方，为了公平要分点好处给被你打的 A， 你觉得会是什么呢？光光说，我不知道。我说，或许会是你未来的福报，你的好工作，你的家庭幸福，可能都会因此给了 A。 没想到以前会恼羞成怒，暴怒挥拳，并怒骂要炸掉我们的光光，竟然哭了，而且一直哭着说要打自己，自己以后不要再这样了，还首次因我的指导而哭倒在我怀里。我心想，大法的威力实在太强大了。直到上周晚上在点上练进攻时，瞥见光光匆匆经过，我便静静地继续闭上眼睛练功。他本来想过来跟我打招呼，但我眼睛闭着没发现他，是辅导员告诉我刚刚有学生想找我，但被他的妈妈阻止了。隔天我问光光，你昨天有看到我吗？光光说，有啊，在公园。我说，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光光说，嗯，在练瑜伽。我说，不是瑜伽了，我在练功，你有空也可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光光跟我念一次， 但发音不标准。因下课同学纷纷来到我身边，很吵就没再说了。过了两天，再利用机会跟光光说九字真言，他也很认真地念着。当光光又生气想攻击同学时，我提醒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念了两次以后说他真的不那么生气了。若不是在练功点上练功，基于学校不能谈论宗教与政治的规定，我可能永远都没机会跟光光提到大法呢。第四部分，彼此交流，互相促进。练完功后，同修言谈间彼此交流心得，有时简短的几句话就触动到我的心，破除迷茫，感觉如获至宝，有种又明白了一些的充实感。个人体会，若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91岁母亲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21日。我母亲今年91岁了，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凭着对大法师父的坚信，老人始终如一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从来没有动摇过。24年过去了，母亲依然身心健康，精进不怠。1996年，母亲开始去公园练功的第二天，师父就给母亲调理身体，母亲的眼睛红肿了好几天。母亲家族中有遗传的眼睛疾病，我姥姥和小姨眼睛都有毛病。姥姥70岁就双目失明了，小姨为治白内障和青光眼，去北京做了2次手术，花了4万多元钱，视力依然不佳。母亲修炼以后，很快就不再戴老花镜，现在看书和做针线活都轻松自如，眼力比年轻人还好。母亲修炼非常精进，弘法非常积极。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后，母亲和其他大法弟子一样，到市府广场为大法申冤。警察用大客车把法轮功学员拉到郊区，扔到野地里。法轮功学员步行几个小时走回家。那年母亲已经70岁了。后来，母亲的身份证被派出所扣押，怕她去北京为法轮功申冤。父母买了复印机，大量散发真相资料救人，是我们那个地区最早的资料点之一。再后来，姐姐也走进修炼，把资料点做大，一直坚持到今天。2009年，父亲被旧势力以病业形式夺去了生命，对母亲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她凭着对大法的坚信，她依然每天出去发真相资料，或协助姐姐做真相资料，很快走出了低谷。那年她80岁。2015年，母亲去看四姨，住了半个月，给四姨及四姨家人讲大法真相，讲三退的意义，给四姨和四姨夫请了转法轮宝书，教会了他们5套功法。那年母亲86岁。2016年，母亲回山东老家，拜访了大姨、三姨、大舅、二舅等亲友，给家族中的几十口人讲了大法的美好，亲友都十分信服，大部分人做了三退。带去的10几本转法轮都没够。那年母亲87岁。2018年，我和姐姐相继被绑架，母亲出现病业状态，被不修炼的哥哥送进了医院。在同修的鼓励下，母亲很快就在法中归正自己，走出了磨难。那年母亲89岁。2020年，母亲91岁了，每天早上3点10分起床练功，5套功法一步到位。上午每天学3讲转法轮，下午看师父的其他讲法，4个整点正念从不耽误，晚上8点半睡觉，生活非常有规律。24年来不打针不吃药，在平时的生活中传播着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美好，使身边的每个人 都增加了对大法的认同和尊重。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老年大法弟子的腿骨骨颈摔断以后，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20日。我今年79岁，原来在政府机关单位上班，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那是在2006年的除夕之夜，因为忙于家务不留神摔倒了，当时感觉没什么，但是第二天大年初一就感觉不对劲，腿走不动了。儿子一看我这样就着急了，催促上医院拍片检查。他们认为毕竟60几岁的老人了，跌倒在硬地可不是小事情。我想我是练功人，有师父保护没事，只需要加强练功学法一定会好，师父一定会管我。刚好过年，儿孙们都在，所有人都围着我，强烈要求去医院检查，因为还有人心在，怕儿孙们着急上火，就不得不去医院。到了医院之后，经过 X 光拍片之后，医生判断左腿骨颈断裂了，必须马上住院做手术。骨颈断裂在医生看来是很严重骨折，特别是老年人，因为骨颈是支撑人体的，在其骨折后极其容易留下后遗症，比如行动不便甚至瘫痪的风险。可是我相信我是大法弟子，一切都有师父在管，我意志坚定，就是要回家学法练功，儿女们拗不过我，只好送我回去。到家里后，我每天躺着听师父讲法录音，师尊在转法轮中讲，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我坚信师父说的话，这个磨难我一定能闯过去。这期间儿孙们买了许多药，还请了好多亲朋好友来劝说我去医院做手术，还联系好骨科医生，警告我再拖下去会有瘫痪的风险，不然就来不及了。我都不为所动，就是坚信大法，坚信师父。我对他们说，我师父会管我，你们不要操心。我时常在心里默念师父的法，来鼓励自己一定要相信大法，同时也向内找，是什么执着被旧势力钻空子。我发现自己的亲情执着和被家事拖累，耽误学法修炼，找到后我下定决心去掉这些心，并警告自己一定要勇猛精进。本地的老同修们都陆陆续续过来看我，鼓励我好好修炼，向内找，只要自己心正，师父一定会帮。同修们的话也给我很大的激励作用，就这样慢慢的我能做起来了。能坐起来，我就坐着练动功和静功，旧势力不让我练功，我就坐着练。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身体感觉越来越好，我又能站起来了。虽然没有什么力气，但是我可以靠着墙壁来坚持练动功。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2个月后我能走路了，腿骨完全恢复了正常，和平时无异，打坐也恢复到1个小时，更没有医生所吓唬的什么后遗症等等毛病，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一起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儿子在市公安局工作，这次也心服口服。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